不是，前几天我没有相信你的话，觉得很对不起你，现在我向你道歉，你能原谅我吗？你可以跟我握握手吗？
当然可以了。
那现在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办呢？
走啊，当然是到森林去探险啊。
哇，天气好冷哦，我们穿上这些大衣怎么样？
那不是我们的耶。
哎呀，我肯定没有人会注意的啦，就好像我们要穿出这间房间似的。不，我们甚至不会穿出这个衣橱呢。
我不曾那么想啊。当然现在你这么说，没有人可以说你偷走大衣，只要你放回原位，我猜整个国度就在衣橱里面嘛。
接着他们商量了一阵子，决定到树林里去探险，并且决定把衣橱里的皮衣穿上，等回来的时候再放回去。于是他们每一个人各自取了一件皮衣穿上，这些皮衣对他们来说似乎嫌大了一点，一直拖到他们的脚跟，看起来很不像上衣，倒像是黄袍来。大家觉得这种装束很暖和，很好看，也很适合这片雪景。
我们来扮演北极探险家好不好？
这样已经够刺激了。
哎，如果我们要往灯柱那边去，就应该稍微偏左一点走才对啊。
艾德蒙忘记了他应该装作没有到过这个森林，话说出了口才发觉不对，可是已经迟了。
哦，这么说来你以前已经来过了
啊？
就是露西说的，他在这里遇到你的那一次，你反而一口咬定是露西说谎。
大家都静了下来，静得怕人。
好啊，在这一切恶毒卑鄙手段之中，
你们这群自大的笨蛋，我要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。
好啦好啦，我们到底要到哪儿去嘛？
我认为应该由露西来带领，这也是他应得的权利。露西，你想带我们去哪里呢？
我们去找多姆伦先生玩好不好？他是一个好心肠的人呀。
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，于是就由露西领着他们向前走。他们轻快地走着，在雪地上留下一连串的脚印。事实证明，露西是一个很好的向导。起初露西不知道是否能够找到路，可是他认得某处一棵样子很难看的树和另一处的树墩。他把大家带到一处地面凹凸不平的小山谷里，最后到了杜牧的先生的洞门口了。可是看到的可怕景象却使他大吃一惊，门板已经破裂了，倒在地上，屋子里又黑又冷，还有点潮湿，夹杂着一种怪味，好像几天没有人住过似的。从洞口飘进去，堆在雪地上，混杂着一些黑色的东西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火烧过后的炭灰和木块，显然是有人来放火烧过，然后再乱七八糟的扔在那里。地上到处都是破碎的杯盘，老人羊的那张画也被刀子画成碎片扔在地上。
哟，好一场大灾难哦！可是到这种地方来，并没有什么好玩呢。
哎，你们来看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上面有写字吗？
不过光线太暗了，我们看不出来。我们到外面去看。
于是他们退到山的外面，围在一起听彼得说：“
女王朱蒂斯陛下，德泽广布威震四方。本是居民人羊杜穆勒，竟敢大逆不道，擅救女王敌人，窝藏间谍，私通人类，特予逮捕候审。秘密警察队队长毛格林。”
我不知道我到底会不会喜欢这个地方哎。
露西啊，女王是谁啊？你知道她的事吗？
其实她并不是真正的女王，她是一个可怕的女巫，他们称她为白女巫，大家都很恨她， 他用魔法把这里的天气变了，永远过冬天，可是从来都不过圣诞节。
不是，我们不要再继续前进了啦，这个地方好像并不安全，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嘛，而且这里天气越来越冷，我们又没有带吃的来，我们回去好不好吗？
不行不行了，你们没有看见吗？我们不能就这样回去，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可怜的人羊都是为了我才遭到不幸的，人羊把我藏起来躲开女巫，只是我回去的路，那就是说他援助女王的敌人与人类亲善，我们应该去救他吗？
我们一点吃的东西都没有，难道空着肚子去做事吗？
闭嘴，苏珊，你的意思呢？
如果我们不到这里来就好了，那就不会遇到这种事情了。可是我记得露西说的也很对，我们应该要去救那位叫什么名字的人羊，为他出点力才好。
我也觉得应该要这样做才对，不过我们身边没有带什么干粮，倒也是一个问题。我想我先回去拿点东西再来，可是我又怕回去之后我就再也没办法进来了。我看我们还是继续前进好了。
我也是这样想，
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他关在什么地方就好了。
这的确是个难题呀。大家都静悄悄地思索了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做。这个时候露西突然叫道，
你们看，有一只知更鸟，而且它的胸前的毛好红哦。我来了几次，这是第一次看见小鸟，我不知道那里养的小鸟会不会说话，看它的样子好像跟我们说什么似的。小鸟，请你告诉我们，人羊杜穆兰先生被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去了？
露西一面说话，一面对着那只小鸟走过去。还没有走进知更鸟，那只鸟呢，竟飞走了。可是它并没有飞很远，只飞到旁边的一棵树上，注视着他们，好像听得懂他们的话似的。四个孩子不自觉的又对着那只小鸟走近一两步。知更鸟又飞到再过去一点的树枝上，停下来注视着他们。
你们看出来了吗？我相信他的意思是要我们跟着他走。
是啊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。彼得，你说呢？
好吧，我们不妨跟着他试试看。
那知更鸟也奇怪，好像完全听懂他们的意思似的，不断的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，总是在他们面前几码远的地方，好让他们看得到它。那只鸟就这样带着他们一直往前走，越过了一个小山坡。他们这样走了差不多半个小时，两个女孩子走在前面，彼得和艾德芒在后面走。艾德芒低声对彼得说，
如果你不那么神气十足，高高在上的对我讲话，那我就告诉你一件事。这件事你还是听一听哦。
什么事啦？
不要这么大声嘛，不要惊动他们。你知道我们正在做一件傻事吗？
什么？
我们这样糊里糊涂的跟着一只知更鸟走，也不明白他的底细，怎么晓得他是敌人还是朋友呢？难道他就不会带我们走进陷阱里吗？
这个想法真卑鄙。你要知道，它是一只知更鸟， 在我读过的故事书里，知更鸟是好的鸟类，我相信啊，知更鸟绝对不会站在邪恶的那一边。
到了这个地步，哪一边是对的呢？我们怎么知道云阳就是对的，而女王就是错的呢？他们两边的事情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啊。
云阳曾经救过露西啊，
那是他讲的话，究竟是不是他救他，我们怎么知道？还有一点，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，却还认着回家的路吗？
哦，这点我倒没有想过。
还有啊，还要到什么地方去找点东西吃才行吗？
他们俩在后面悄悄的讲话，前面的两个女孩子突然哦的叫了一声，就站住了。露西紧接着大声说道：“
知更鸟，知更鸟飞走了，不晓得飞到哪里去了。”
嗯，好嘛，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怎么样，我对你说的话你还不相信？
嘘，哎，你们看，嗯，旁边的树林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。哎，啊，你看，你看，又动了一下。
这次我也看见了。还在那里，刚跑了，跑到那棵大树后面去了。
究竟是什么东西呢？
露西装得若无其事的问，可是声音听得出来很紧张。
管它是什么东西，总之啊，它在躲开我们，不想让我们看见它。
我看我们还是回家去吧。
苏珊说，而同时大家突然会到一件心照不宣的事。就是爱德芒跟彼得在上一章最后彼此交头接耳的事，他们迷路了。
哎，好像像是一种动物。哎
啊，
哎，快看快看，就在那里。
这一次大家都看见了，是毛茸茸长着长胡须的一张小面孔躲在树后看着他们。他不像前一次一样很快的把头缩回去，反而把一只前爪放到嘴上，学人一样做出叫人不要做声的样子，然后他又消失了。孩子站在一起，连大气都不敢哼一声。过了一会儿，那怪东西又从树后面伸出头来，向四面张望一下，好像怕别人看到似的，然后才嘘的叫了一声，打个手势，叫他们到他藏身的那个密林里去，接着又隐藏了，不见了。彼得对他们说：“
是一只水獭，我看见它的尾巴了。
哎，还有我们到它那里去，还警告我们不要弄出声音来哦。”
我知道，可是我们要不要去呢？露西，你说呢？
我认为那是一只好水獭。
怎么晓得它好不好呢？
难道我们不能去冒一次险吗？老站在这里也没什么好处啊，而且我们也需要找一点东西吃才行啊。
彼得对他们说：“
是一只水獭，我看见它的尾巴了。”
嘿，还有我们到它那里去，还警告我们不要弄出声音来哦。
我知道，可是我们要不要去呢？露西，你说呢？
我认为那是一只好水獭。
怎么晓得它好不好呢？
难道我们不能去冒一次险吗？
老站在这里也没什么好处啊，而且我们也需要找一点东西吃才行啊。
这个时候啊，水獭又把头从后边伸出来，热忱地向他们点头打招呼。
好吧，那我们就去试一试看吧，大家一起不要分散呢，万一他是敌人，凭我们几个人也可以打得过他的。
于是他们四个人就靠拢在一起，向着那棵树走过去。到了那里，看见了水獭，可是水獭却不断往后退，而且用沙哑的声音低声地对他们说：
再走过来一点，再走过来一点，到我这里来，铺路在外面有危险。
他一直带着他们走进一个幽暗的地方，四棵树紧靠着生长，他们的树枝彼此交缠着，连雪都没有办法掉落在他那里。这个时候水獭才向他们谈话：
你们是亚当的儿子和夏娃的女儿吗？
哦， 我们只是他们子孙中的一部分而已。
小声一点，在这个地方也并不太安全，知道吗？
为什么呢？这里就只有我们几个人，你还怕谁偷听吗？
还有那些树木啊，他们总是爱偷听人讲话，其中有些是我们这边的，有些是背叛我们倒向他那边去的。你知道我说他是谁吗？
说到这边那边的问题，谁知道你是不是我们的朋友啊？
对不起啊，请不要怪我们无礼水獭先生。你知道我们是从别处地方来的，不得不问个明白。
不错不错，是应该问清楚的。这是我的证据。
说着，水獭拿出一块小手帕来递给他们，大家都觉得很诧异，可是露西却若有所悟地说：“
啊，那是我的手帕，是我送给杜穆勒先生的。”
对了，啊，可怜的杜穆勒先生，他被人家捆绑着带走了。他事先把这东西交给我，他说如果他出了什么事儿，一定要我到这树林里来跟你们会面，同时领你们去。
说到这里，水獭的声音已经低得听不见了，他非常神秘的点了两下头，然后才打手势让孩子们尽量靠近他，把他围在中间，一直到孩子的面孔都能够触到他的胡须，才低声继续对他们说道：“
有人说啊，阿斯能已经在半路上，说不定已经登陆了。”
这时候啊，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。谁是阿斯能呢？孩子也跟你一样并不认识，可是水獭一说出这个名字啊，每个人就立刻有一种非常奇异的感觉。或许在你梦里有些事情发生了，有人在说你并不明白的事，可是在梦中它似乎有非常不一样的意义。要么就是吓坏人，整个梦都变成梦夜，要么就是让人觉得很值得回味，妙不可言。这么棒的梦你一生都记得，总是渴望再梦到它。阿斯蒙的名字一入耳，每个孩子都觉得内心好像有某种东西蠢蠢欲动。艾德芒觉得有种莫名的恐惧，彼得突然觉得勇敢起来，更具有冒险泛滥的精神。苏珊觉得好像有股奇异的气味，像是一阵喜气洋洋的乐声从他身旁飘过一样。而露西的感觉用你自己来做比喻好了，如果你一大清早起来想起暑假刚好从今天开始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露西的感觉正是这样。露西急于想知道杜穆勒的情形，就问水獭：“
杜穆勒先生还好吗？他现在在哪里呢？”“
不能在这里谈话，让我带你们先去一个地方，到了那里之后我们再谈，同时我们可以在那里吃午饭。”
这个时候啊，除了艾德芒之外，大家都认为水獭很可靠。一听到午饭两个字，连艾德芒在内，大家都高兴起来了。于是水獭就以非常轻快的步伐在前面带路，他们急急忙忙地跟在这位新认识的朋友的后面，在那些茂密的树林里穿来穿去。走了一个多小时，每个人都觉得疲乏不堪，饥饿难熬。这个时候树林突然在他们面前变得稀疏，地形也急转直下，成一个小斜坡延伸下去。一分钟之后，他们已经站在森林外边的旷野上，仍然有日光照耀，放眼望去景色美极了。他们站的地方是俊俏的悬崖边缘，底下是一条狭长的河谷，谷中有一条相当大的大河，可是早已经结了冰不流动了。在正下方的河里有一道河坝横在两岸之间，他们一看见河坝立刻想到水獭是擅长筑堤的动物，那么这道坝不用说一定是水獭先生的杰作了。他们看到水獭脸上的表情很谦逊，就像你正拜访人家造好的花园或读到他写好的故事那种神态。苏珊以正常的礼貌赞赏了一声：“
哇， 多可爱的提法。
哪里哪里，只不过是一点小玩意儿，不值得一提的小玩意儿，而且还没有做完呢。
按照常理来讲，坝上应该有一个很深的水池，可是摆在他们眼前的却是一片平坦的暗绿色大冰块。坝底部的冰块更多，可是不平滑，这是因为刚开始结冰的那一刹那有水冲下来，所以出现泡沫状或波纹状。除此之外，从坝上或坝缝之间所露出来的水凝固成一条条灿烂的冰柱，组成一道墙壁，好像坝的这一边都被纯白的棉花糖做成的花球、花环、花朵盖满了似的。靠坝中央的坝顶上有一栋滑稽可笑的小房子，形状好像一个特大号的蜜蜂窝。屋顶有一个洞，从里边冒出缕缕的炊烟，使饥肠辘辘的他们更是难熬了。那就是其他三人注意力所在。不过爱德芒却是例外，他正注意别的事。顺河而下，不远处有另外一条小河从峡谷汇入大河。从那小峡谷望过去，爱德芒看见两座耸起来的小山头，他大致确定那就是那天他和女巫在灯柱旁分手，女巫指给他看的小山。女巫的宫殿必定在那两座山中间，估计一下离这里大概不到一英里。他想到那美味的土味奇糖和将来要做国王，满脑子就装满了一些可怕的坏主意。艾德芒看见两座耸起来的小山头，他大致确定那就是那天他和女巫在灯柱旁分手，女巫指给他看的小山。女巫的宫殿必定在那两座山中间，估计一下离这里大概不到一英里。他想到那美味的土味奇糖和将来要做国王，满脑子就装满了一些可怕的坏主意。
我们到了，看来像是太太在等我们。我会带路，小心啊，别滑倒啊。
太太啊，我们来了，我找到他们了，亚当夏娃的儿女们来了。
啊，你们终于来了。哦，终于来了。想想看，我居然能活到今天，看到你们光临，哇，真是太好了。哦，我的洋芋煮熟了，开水壶里的水要开了。水獭先生，我看呢，你得出去给我们抓几尾鱼来了。
我这就去。
水獭先生说着便提着水桶出去了。这个时候，两个女孩子正在屋里帮忙水獭太太，他们把壶装满了水，摆桌子，切面包，把碟子放进炉子里热一热，从木桶里倒出一大壶的啤酒给水獭先生，并且放在煎锅上暖一暖。露西心里想，
虽然水獭家的小屋和杜穆勒先生的洞穴不一样，没有书籍或者是字画，不过也很舒服啊。
正当锅里的油叽叽作响的时候，水獭先生提着两条鱼进来了。你可以想象油炸鲜鱼的美味啊，是多么的可口。饿坏了的孩子真渴望马上可以放进嘴巴里面。直到水獭先生宣布
差不多可以吃了
的时候啊，大家都饿昏了。
哇，好好吃的鱼哦，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鱼。
还有洋鱼片呢。
太好了。午餐吃完了之后，大家把凳子拖回去，各自端着一杯茶靠墙坐下，满意的长叹了一声。
好啦，如果你们是等着我说话，那就请等我一下，让我把我的烟斗先点上。
好了，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谈了。外边又下起雪来了，不过这样也好，也就是我们不会有任何访客。假如有谁跟踪你们，他也无法找到你们的脚印了。
好了，现在就请你把杜穆洛先生的事告诉我们好不好？
哎呀，真是不幸到了极点呢、啊、毫无疑问呢，他是被警察给抓去的，是一只亲眼看到这件事情的小鸟告诉我的。
那他被他们带到哪里去了呢？
据说他们是向北走的。我们都知道向北走是什么意思。
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啊。
恐怕他们已经把他送到他的家里去了。
其他先生，你想他们会怎么对付他呢？
他们怎么对付他我也不太确定，不过只见许多人给带进去，却不见他们出来。据说他的院子、大厅、楼上都站满了石像，他会把敌人变成石头。
石滩先生，难道我们不能够想办法救他吗？我们一定要去救他，这太可怕了，而且这件事就完全是为了我才会这样的。水大先生，
小青青，你们能救当然会去救他，可是问题在没有机会进到他家里去啊。如果有谁违抗他的旨意跑进去的话，那就别想活着回来啊。我们可以想办法呀，譬如说化妆成某个样子，或者是装成卖东西的小贩，或者干脆等他离开了以后再进去。我想一定有办法的，水塔先生，这位人羊曾经救过我妹妹，我们不能够袖手旁观，让他变成石像啊。
哎呀，亚当的孩子，这些都毫无益处啊，就是所有人去救他也没有用。幸好阿斯能现在已经在路上了。
阿斯能，跟我们讲阿斯能的事情吗？阿斯能到底是谁呢？
几个声音同时打断了他的话，因为提到这个名字啊，他们随即又产生了那种奇异的感觉，像春天要来的第一个信号，像好的不能再好的消息。
阿斯能到底是谁呢？
阿斯能，哈，难道你们不知道吗？他是王，是整个森林的主人，不过不常留在这里罢了。你们晓得吗？他好久没有来了，我这辈子啊也没有见过他，就连我父亲也没有见过。不过听别人说他已经回来了，现在已经在那里呀、啊、他会处置那个女白巫的，能救杜穆勒的只有他，不是你也不是我。